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3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官员预计和哈马斯的战斗将持续到年底。北韓事隔13日再次發射導彈，日本研判落在專屬經濟區外。第一批在美國訓練的蛙蘭飛行員已經畢業。六四前夕，周幸彤等6名港人被以國安法逮捕，歐盟警告扼殺言論自由。墨西哥選舉前，再次有市長候選人在造勢現場遇害身亡。Trump 封口廢案，陪审团第一日审议无果而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可能持续到年底。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当日对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说，我们可能还需要7个月的战斗来巩固我们的胜利，并实现我们所讲的摧毁哈马斯的力量和军事能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以色列軍方亦都提到，目前正在調查上個星期日可能因為以色列襲擊該地區儲存的武器而導致的難民營火災。一名軍方發言人指出，由於襲擊中使用的彈藥很少，不可能引發大火。言外之意，這次災難可能是其他人為因素所致。而正在東歐摩爾多瓦訪問的國務卿布林肯則表示，以色列需要盡快制定戰後計劃，而沒有這樣的計劃可能會導致混亂。布林肯說，如果沒有戰後計劃就不會有未來，而且如果不這樣做，哈馬斯將重新掌權，這個將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會陷入混亂、無政府狀態和真空。據日本防衛省星期四指出，北韓當日上午從內陸地區朝東北方發射了幾枚甚至幾十枚的彈道導彈，估計其中一枚導彈最高飛行高度大概100公里，飛行距離超過350公里。據說這些導彈在飛行350幾公里之後落入日本海，射程範圍足以涵蓋首爾、大田等大市場，以及青州水源、圓州瑞山等主要空軍基地所在地。從飛行距離等資訊來看，北韓發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 日本防衛省指出，目前尚未傳出有機船受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當日上午亦都在官邸表示，北韓發射彈道導彈已經違反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相關決議，日方對此強烈譴責。岸田亦都指，日本相關部會持續搜集情報和警戒監視等，並且與美國及南韓加強合作。目前第一批蛙蘭飛行員已經在美國 Arizona 州的一個空軍基地完成了 F-16 戰鬥機的訓練，其他飛行員預計很快亦都會在今年夏天結束訓練。Arizona 州國民警衛女發言人 Erin Hannigan 星期三告訴美國之音之，第一批飛行員已經畢業，其他蛙蘭飛行員將在8月底之前在那裡完成訓練。兩位美國官員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畢業生包括少數曾經在圖森莫里斯空軍國民警衛隊基地接受訓練的蛙蘭飛行員。出於對飛行員安全額外謹慎的考慮，官員拒絕透露具體有多少人已經畢業，或者有多少人仍然在接受 F-16 訓練。莫里斯的第162聯隊被認為是空軍國民警衛隊首屈一指的 F-16 訓練單位，亦都是空軍唯一一所專門訓練來自20多個國家戰鬥飛行員的學校。 针对香港警方以在网络发布信息违反国家安全条例为由逮捕六人一案，欧洲联盟发言人星期三表示，香港当局这样做似乎证实欧盟对这项立法的疑虑。前一日，香港警方以六名港人在社群媒体 Facebook 发文评论北京1989年天安门事件具煽动意图信息为由，予以逮捕。香港安全首长证实被捕的六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已经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周幸彤。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支联会每年都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来悼念六四死者。欧盟发言人星期三告诉法新社，这项逮捕行动似乎证实了欧盟对新法及其对香港人权和自由影响的疑虑。他们说，我们必须评估个别案例的细节，但是这项逮捕行动已经意味着新法会被用来扼杀香港人民的言论自由。据墨西哥格瑞罗州州长萨加多星期三表示，一名市长候选人当日在竞选造势活动上被枪杀，这个是选举将在周末登场前一系列攻击事件中的最新一宗。从当地媒体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接近反对派候选人卡布瑞拉，并向他连开几枪，导致现场民众陷入混乱和恐慌。科尤卡德贝尼特斯市反对派联盟候选人卡布瑞拉惨遭谋杀。格瑞罗州州长萨加多谴责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他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写到，他已经要求州检察官办公室对犯案者实施严厉的法律制裁。格瑞罗州政府还表示，自去年9月以来，至少已经有22名竞选当地公职的人被谋杀，而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数字甚至更高，表示当地自去年以来已经有大概30名政治人物遇害。星期三，川普封口费案陪审团结束了第一日闭门审议，但是没有达成判决。星期四朝早，他们将再度回到纽约法院决定这位前总统的命运。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几时可能做出判决。年年77岁的 Donald Trump 之前被控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伪造商业文件，掩盖支付$1,300,000，要求验星丹尼尔斯不要公开谈论他和 Trump 的绯闻。检方认为，这笔透过 Trump 前律师科恩支付的款项不应该归类为法律费用，且意味着 Trump 试图非法干预2016年的大选结果。但 Trump 并不认罪，并否认和丹尼尔斯有染。 Trump 星期三在法庭外对记者说，即使是特雷莎修女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都不可能战胜这些指控，整桩事件都是被操控的。他还说，如果法官梅尔上驳回这个案件，他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声誉。目前陪审团正告诉法官，他们希望星期四法官能够再次对他们进行法律指导。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韓在當地時間5月30日發射的大概10枚短程彈道導彈，南韓、美國和日本共享導彈情報，並且進行了電話磋商。韓、美、日三方確認這次發射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強烈譴責這樣做是威脅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穩存。美國呼籲北韓停止進一步的非法和破壞穩定的行為。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谴责这次发射的同时，和南韩、日本和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保持密切磋商。另外，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人士透露，应美、日、韩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美东时间31号朝早召开紧急会议，就北韩27号发射间谍卫星一事进行了磋商。北韩最近动用多种手段向南韩展示威力，除了发射导弹卫星之外，还包括从5月28号夜间起向南韩境内空飘垃圾气球，而 以及连日向南韩定位系统 GPS 发起电波干扰攻击。北韩27号仲试图发射该国嘅第二颗间谍卫星，但系运载火箭起飞之后喺空中爆炸。美日两国嘅国防官员将喺下个月初东京会面，讨论武器开发问题。呢个继上个月两国承诺深化国防工业合作之后嘅最新举措。日经亚洲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嘅话报道讲，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同维护嘅副部长 William Laplander 将会同日本防卫装备厅局长森泽雅贵举行防务产业合作采购同保障论坛嘅首次会议。据呢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美国政府官员话，为期两日嘅DICAS 论坛会议将会在6月10号开始，讨论加强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的联合生产以及未来共同开发喷射教练机的问题。第二日，双方将召开日本船舶维修委员会会议，讨论在日本私营造船厂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短期维修的问题。这名官员表示，就好像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核动力潜艇项目一样，今后美国、日本和澳洲亦将致力于构建相同的水上舰艇合作项目。30多个国家星期三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会议上谴责以色列攻击加沙的医院。一些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年度大会上支持一项提案。这项提案要求世卫加强记录加沙的灾难性人道危机，并在冲突爆发将近8个月之后，联合国警告可能发生饥荒和爆发疾病的情况下，要求世卫对人民挨饿进行报告。这项动议获得了超过30个国家支持，多数国家来自非洲和波斯湾地区，还有俄罗斯和中国表态赞成。这个动议原本将在星期三表决，但是进一步的辩论导致表决延后到星期四举行。由于担心平民受到的风险，美国一直是敦促以色列不要对拉法发动全面攻势的国家之一。不过白宫星期二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以色列跨越美国总统拜登的红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呼吁以色列尽快制定战后加沙的策略，并强调如果没有对未来的计划就不会有未来。尽管谈判代表未能在这个星期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前达成一项关于大流行病的协议，但是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长 Javier Becerra 星期三在日内瓦举行的简报会上仍然乐观地认为达成一项减轻全球致命疾病爆发威胁的协议指日可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一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致辞上向代表们保证谈判正在走上正轨，并没有失败。世卫组织表示，截至4月13号已经有701,681人死于武汉病毒疫情，229个国家和地区一共确认了7,475,3890宗病例。Becerra 指出，对全球健康的威胁对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摆脱武汉病毒是我们的主要健康优先事项。他指出，拜登致力于达成一项关于大流行病的条约。伊朗总统莱希5月19号搭乘直升机堕机身亡。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抵制联合国30号为莱希举行的悼念活动。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指出，联合国应该同伊朗人民企在一起，而不是纪念压迫了他们几十年的人。莱希涉及很多可怕的侵犯人权事件，包括1988年法外处决数以千计的政治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月20号在一场与莱希堕机事件无关的会议上为罹难者默哀一分钟。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当时不情愿地起身和其他14位代表一起默哀。美国国务院20号表示，美国对莱希逝世表达官方哀悼。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亦都表示，此人无疑双手沾满鲜血。拜登政府向伊朗致哀，引来部分国会共和党成员强烈批评。白宫计划29号宣布支持发展新核能发电厂的相关措施。美国政府称无碳电力一大潜在来源是核电，是应对气候变迁所需。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预计的这一套系列措施之前未经披露，目标是协助核电产业应对攀升中的安全成本，以及来自天然气、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等竞争。拜登政府29号在白宫一个聚焦核能发电的场合宣布新成立小组，期盼找出兴建核电厂时候如何降低成本、防止施工延误的方法。白宫表示，小型模块化反应炉和微反应堆提供的能源更能抵御实体和网络攻击、自然灾害和其他挑战。美国能源部还公布一份文件，讲明一款预计安全性将大为提高的先进反应炉，另有协助开发商找出降低新反应炉资金成本的方法。白宫指出，沃格特核电站目前是美国最大的清洁能源来源，核电目前在美国发电占比例大概 19%， 太阳能和风力分别是 4% 和 10%。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六四前夕，北京长安街经传的士撞中共旗杆，撞死警察。墨西哥出辣椒，对中国设厂的544种商品突然提高关税。香港判14名泛民人士颠覆国家政权，澳洲强烈反对。联合国悼念已故伊朗总统，全美国抵制不出席。日本海军上将警告，中共若果侵台，自卫队可能介入或者反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3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三中全会、六四等中共最敏感的日子来到之前，中共政治心脏北京最敏感的天安门广场再次发生罕见事件。28号流传的一段影片，一部的士疑似突然加速撞向天安门广场外的长安街围栏，被警方包围那阵，一名警察疑似被撞倒地不起，估计已经死亡。在短短六个多钟头内，海外社交平台的一个转发就有过百万观看次数。5月29号，有网民爆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一部的士撞向中共的国旗杆，有警察被撞倒，生死未卜，长安街的交通都被中断。爆料的影片显示，在围栏旁边停了多部警车，现场有不少警察，还有几个人走去国旗杆的位置。整条宽阔的长安街见不到其他的车和行人。据推测，拍影片的可能是司机。他说，我拍了，而且惊叹说，这里的人真是不少，完全都不给走，直接掉头。而在这个时候，画面就出现了一个着警察制服的人用手指示司机掉头。在后面放大的相显示，旗杆底下停了一部黄绿色的的士。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另一段影片，亦都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影片里面，一部车头损毁的的士停了在天安门广场路边的围栏，车头盖已经翘起，疑似是撞击之后损毁。有几名警察都跑去出事的车辆，在这部车的前面没几远，地下倒卧一个人。据网络消息说，是天安门的警察被撞到在地下。影片里面有人说，警察不是死了，加油，直接就车过去，冲上去。 冇啦，警察唔喐啦。有多名武警同警察冲向的士，有警察打烂车窗。由影片见到出事嘅车同之前公布嘅相片里边嘅车嘅颜色系一样噶，都系北京嘅的士，但系唔能够确定呢两段影片嘅内容系咪同一件事。自媒体人老登喺节目中认为，冲撞国旗杆同上次有人开车冲撞中南海新华门嘅性质系一样噶。呢一种行为虽然唔鼓励，但系非常赞赏。咁俾乜嘢开车去撞细路、撞路人，咁都系好得多。呢一种人系勇士，亦都有良知，咁亦都讲明一种民心所向。老登表示，国旗杆系中共统治嘅象征，都有人敢去撞。中南海新华门亦都有人去冲撞，咁系好有胆量，向呢一啲勇士表示敬意。网民亦都赞叹呢一个人有种，勇士越嚟越多，反抗反抗，忍唔住嘅时候就揾中共报仇，留低姓名，你就系英雄。不满系一种情绪，慢慢就发酵。包子仲喺度演大戏，搞大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会已经到咗开始见分晓嘅时候啦。仲有啲话应该撞中南海嗰个新华门。冇几远，以后长安街会唔会全天候戒严呢？喺美国对中国产品围追堵截之后，好多中方企业另谋手段，转向喺墨西哥投资设厂，将中国产品运到墨西哥之后，改贴新嘅产地标签，然之后再转卖俾美国，藉此回避美国对中国嘅高关税。不过意想唔到嘅系，墨西哥近期突然宣布对中国增加关税，令中共措手不及，受到重大损失。有消息指，在中国产品被美国限制期间，墨西哥给了中方很多优惠，于是无数的中国工厂搬到墨西哥，令中国变成墨西哥第四大直接投资国。但是上个月中，墨西哥突然以保护本国企业、防止不公平竞争为理由，对钢、铝、纺织品等544项商品征收 5% 至 50% 的临时入口关税。因为墨西哥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商品，中国承受一定损失。亚洲新里奇基金会贸易政策主管埃尔姆斯分析，美国因为中墨经济贸易增长而怀疑大量回避关税和贸易规则的中国商品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埃尔姆斯认为，墨西哥决定增加中国关税，很可能是向美国表明决心的举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及工程学教授刘学东亦都认为，墨西哥此举与美国有关。今年三月，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提出议案，对墨西哥钢铁重新征收15%的关税。不过刘学东亦都指出，很多在墨西哥的中国企业并不涉及到钢铁或者铝业，所以损失不会太过巨大。5月30日上周，香港14名泛民主派人士被香港当局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被海外媒体称为是当局对香港的法治和它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造成又一次打击的一个里程碑。咁係中共實施香港國安法打壓異己分子以嚟，香港針對泛民主派人士最大宗案件所作出嘅重要判決。星期四上晝，警方喺作出宣判嘅香港高等法院周圍戒備森嚴，幾十名警察同警車喺該地區巡邏，幾十名香港居民漏夜帶同接燈喺法院外排隊等候旁聽。因為35家初選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之中，16人否认控罪受审。法庭今日宣判，其中李宇信和刘伟聪脱罪，其余14名不认罪的被告都罪成。被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林卓廷、黄碧云和陈志全，他们在后续的刑期宣判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而其他罪名成立的泛民主派被告还包括吴正亨、郑达雄、杨雪莹、彭卓奇、何启明、 斯德莱、何桂南、周嘉诚、柯耀林同余慧明。审判没有陪审团参与，三名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同埋陈仲恒是由香港当局领导人在亲自挑选的一批法官之中选出的。美国同其他一些国家批评今次审判出于政治动机，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告。西方多国外交官员星期四到场旁听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包括美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和捷克等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欧盟代表。澳洲星期四表示强烈反对和高度关注14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为密谋颠覆罪被定罪，并且誓言将会在最高级别讨论一名被判有罪的澳洲人的命运。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我们对今日作出的判决深感担忧，包括对一名澳洲公民吴正亨先生的有罪判决。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抵制联合国5月30日举行的伊朗已故总统莱希的悼念活动。依照联合国大会的惯例，如果有国家领导人在在任期间过身，就会举办悼念活动向他致意，预计在悼念仪式会发表同莱希相关的演讲。一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我们不会以任何身份参加今次活动。一位美国官员说，联合国应该支持伊朗人民，而不是纪念几十年来压迫他们的人。莱希参与了很多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1988年下令处决了几千名政治犯，多宗伊朗史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特别是针对伊朗妇女和女童的事件，都发生在莱希的任期之内。美国国务院5月20日表示，美国对莱希的死表示官方哀悼。不过当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亦都表示，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拜登政府因为向伊朗表示哀悼而受到一些共和党员的非议。另外5月29日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到访耶路撒冷，并且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之前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将内塔尼亚胡和三名哈马斯恐怖分子领袖相提并论，扬言发逮捕令，引起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猛烈抨击。更加有学者认为，将国家主义的民选合法政府和伊朗恐怖组织等同，将反恐战争和恐怖暴行相提并论，那是和恐怖主义蛇鼠一窝，共同危害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格雷厄姆今次亦都表示，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和他的首席检察官发起追责。中共还台威胁之后，各界都高度关注中共军队挥军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全球事务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人的日本第32任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发表专题文章，分析自卫队介入乃至反击的可能性。武居智久海军上将指出，日中联合公报有关理解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只是限于和平统一的状态。一旦中国动用武力试图吞并台湾，日本可以袖手旁观，亦都可以主张此举背离公报，而以某种方式介入中台冲突，并且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应付。武居智久说，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利用日本基地在台湾进行军事活动的时候，需要事先进行磋商，日本政府不是很可能拒绝同美国磋商。此外，如果美国政府要求日本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日本政府可以证明重要影响情况，并且命令自卫队提供补给、交通、住宿和救援等支援。一旦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受到攻击，日本政府无疑会认定存在武装攻击局势或者威胁生存局势，并且独立或者同美国共同发动防御行动。 武居智久指出，中共吞并台湾将会拥有一个可以毫无障碍将影响力扩展到太平洋的基地，从而决定性改变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日本必须同时做好应付来自大陆和太平洋威胁的准备。换句话说，维持台湾现状是直接影响日本生存和繁荣的关键议题。武居智久认为，日本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如果2027年台海危机加剧，就需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有效措施改善局势。不过台北和东京讨论军事合作，一种现实的做法是采取一种由美国做中间人的间接模式。第一个可能性是日本主动介入美国的对台政策，分享态势感知，以及在假设情况下的角色和使命。还可以讨论敏感问题，如果美国什么时候可以将预备部队事先部署到邻近台湾的琉球群岛等。至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资讯共享，虽然速度不够快，但是日韩军事资讯安全保障协定在缔结之前的日美韩三个框架可以作为参考。在军事活动方面，如果自卫队将反击、防守区域外新型防御等能力融入美国的防御形势，可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威胁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金融崩盘在即，中共豪道呢一招却成活日征兆。天怒人怨，香港泛民初选案14人罪名成立，台国会看起来基本上是永无宁日了。党魁重组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彰显习近平恐慌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近期反复用严厉措辞发出警告，观察人士认为金融系统崩盘就在眼前，中共维持的经济近期推出超长期国债亦被认为是崩盘的强烈征兆。中共自上个礼拜起陆续推出20年、30年及50年三个品种的超长期国债，总额10,000亿人民币。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推出超长期国债。网民七嘴八舌给出精准解读，说你不是喜欢存钱吗？老子直接从银行拿就是了，对付不到美国，我还对付不到你们这些刁民。韭菜有两种选择，一是心甘情愿将存款转成超长期国债，二是不经韭菜同意，银行直接将韭菜的存款拿去买超长期国债。有人说第二种对韭菜不紧要，那就看看5年10年后韭菜能不能够将存款拿出来了。财政部连续发行超长期国债，表面上是为重大项目融资，实质将巨大风险转嫁给普通百姓。超长期限、超大规模，这个注定是一场豪赌。自媒体人梁子若谦甚至发文说，由此能够看到红潮覆灭的强烈征兆。梁子若谦说，超长期国债相当于提前收未来的税收，向未来借钱，至于未来到底有没有收益不理，用投资未来的手段弥补当下亏空，是超长期国债的本质。 推出超长国债，必然导致财政对经济活动的硬性约束彻底失灵，各级政府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举债上项目，更疯狂地在项目中捞钱。从经济上看，一个王朝覆灭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先消耗完过去累积的财富，然后拼命搜刮当下，最后是投资掏空未来。当行到最后这一步，王朝灭亡就不可挽回了。梁子若谦说，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前，在中国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1999年，亦是50年。中共发行超长期国债是王朝末日最强烈的征兆之一。超长期国债与房地产新政都是中共近期为旧经济推出的关键政策。最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必须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个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是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李强就要求地方大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紧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副总理何立峰亦说，要严防三大风险交织叠加，统筹做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风险等相互交织风险的严防严控。旅美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30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最高层这次非常着急，情况的严峻已远超过所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现在就是金融崩盘。李恒清表示，何立峰提到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型金融机构这三大风险，其中房地产是核心风险，房地产爆煲后留下巨额债务，有些估算是600,000亿人民币，亦有估算是900,000亿，甚至接近100,000亿。这样规模的债务，地方政府无法偿还。类似河南村镇银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在中国大约有4,000家以上，下一步很快就冲击到这些银行。中国版雷曼时刻进入独秒阶段。李恒清判断，与房地产泡沫破裂紧密相关的金融系统的崩盘倒塌的过程就在眼前。历时118日的香港47人初选案，去年12月初由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事隔近半年，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在30号作出裁决，16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其中吴正亨、郑达雄、杨雪莹等14人被裁定罪成。聆讯在早上10:11开庭，法官陈庆伟表示，16人中只有刘伟聪及李宇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其余14人全部罪成。法官同时宣布，除了刘伟聪及李宇信可自由离开外，其他各人随即都被还押。对此，希望之声记者30号采访了《旅日之声》媒体人张本珍，他说，共产党做了太多天怒人怨的事了，所以他内心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每到这些所谓的敏感日，他就特别紧张，以为用这种所谓的铁血的手段来进行这种镇压或者是打压。可能有些人认为，看下共产党几犀利，我就觉得正好相反，这个正讲明他们非常心虚，因为坏事做得太多了。张本珍认为香港迅速堕落了，在正常国家里面，这个特首根本就不称职，自己都不好意思坐在那个位置上，不是吗？所以你看看香港即刻迅速堕落成共产党完全一样的做法，甚至他的语言用的都是共产党惯用的那种语言，就令这个社会，令正常社会的人非常不齿。张本珍呼吁全世界关心香港人的命运。他说，澳洲礼拜四就直接表示强烈反对和高度关切这15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为所谓的密谋颠覆罪被定罪，其中还有一名被判有罪的澳洲人，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关心他们的命运。 这个绝对不能够允许中共这样的一个黑帮乱党的政权来对他们为非作歹的迫害。5月28日，中华民国立法院续审国会职权修法法案，下午5点前五大法案全数三读通过。当日立法院外有超过70,000民众现场举行抗议活动。引发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法案分别是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投票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政府总统记名投票制。对此，真言滔滔客财经论坛召集人、时事评论员赵晓慧30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说过去20-30年看下来，我觉得现在一仗，也就是青鸟行动是最困难的一场战役，它非常难，因为我们现在看就是说青鸟行动的第一回合就是100,000人去到那个恶法不要三读，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失效的，它根本就不怕，现在未来4年台湾就是会陷入这种动荡，我觉得这个是报复式的立法，就是民进党上台就会全部推翻国民党时代的立法，然后民进党落台换国民党上台，他又会推翻民进党所有的立法，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这样恶性循环的无限维权，所以这个国会看起来基本上是永无宁日了。赵晓慧说，未来台湾人要行的两条路，可能行的是公民复权，就是公投这一块去否决这个国民党立法，另外一个是在各大选区里面去罢免自家选区里面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目前就是行这两条路，但这两条路的难度都很高，因为第一花费的时间至少要1-2年，不是马上可以就有胜利的结果，第二是国民党那边也会有反作用力，就是你今天敢来罢免国民党立委，咁当然佢亦都敢去罢免你嘅民进党立委，所以咁样就会令台湾付出非常大嘅社会成本。赵晓慧认为台湾人最希望落台嘅人唔系韩国瑜，只要韩国瑜冇犯罪，一切都系按照国民党嘅剧本喺演出嘅话，基本上佢系唔会有落台嘅问题。今日其实该落台嘅唔系佢，佢而家喺整个国会之乱嘅排名入边。他只是老三，老大是哪个？就是国民党傅昆萁，他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召。第二个乱源就是民众党的黄国昌，他是配合傅昆萁在演出，所以你去看青鸟行动十万人公民抗议里面，他们现场有票选你最想罢免的立委是哪个？其实韩国瑜只是老三老四，排第一和第二就是傅昆萁和黄国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28号发表题为习近平在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文章，文章表明习近平在山东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是在为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20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做准备，要向民间开门问策。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既要坚持专制极权的全面控制，又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能的。习近平在这次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无论怎样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事绝对不能动摇，否则就是自毁长城。细心的人发现，习近平新提出的4个坚持和1979年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划定的边界，坚持4项基本原则有排序和文字上的些微修改。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说，他所谓的党其实他是党主席，那就等于全部要听他的，他全面的领导还是讲究全面服从、全面专制，这个是他的最核心。这4个坚持实际上突出坚持习近平的全面领导和习近平思想的全面指导，因为他不提列宁， 不提毛泽东。咁马克思死咗咁多年啦，听边个？听习嘅。当时邓小平系中国想发展，但系佢就系惊佢哋失去手中嘅权力，所以先至有四个坚持。习近平而家坚持，佢担心失去自己手中嘅权力，所以就一定要坚持将功劳找喺自己手入边，一定乜嘢都要听佢嘅。简单啲睇，好似排列组合变咗，增加两个字，去除两种思想。实质上嚟讲，佢仲系一种恐慌感。习近平23号喺山东召开嘅企业同专家座谈会，共有9人参加，其中包括立场倾向自由派嘅周其仁。英国金融时报28号发表中国财经学者召见嘅文章，指出改革派嘅周其仁受邀与会，释放出好强嘅信号。毕竟人们迫切期望中国能够继续沿住市场化改革嘅道路前行。周其仁在会中的报告主题是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李元华表示，习近平骨子里是专制极权，他想称霸世界，想武统台湾都需要钱。而现在中国经济迅速下滑，缺钱，他不得已就请经济学家。他说周其仁不是强硬坚定的市场派，他是坚持改革开放自由经济的温和派。他一直在体制内，我想中共之前打压市场，例如民营企业，他想用国企来统领一切，想走回头路。但现在国企负债累累，你将钱抌下去就跟无底洞一样，一堆贪官。而民企你挤压他，人就出逃，所以习近平没办法。他现在的坚持改革开放，他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外资继续投入，民营企业继续搏命地做，所以他唯有将这些市场经济派的、右倾的、比较保守的人请出来表一下态。我想他不会有大的举动，如果有大的举动，他就不会是这种做法了。中共亦没有大力报道，这是一个空话。李元华进一步指出，中共改革开放使中共权贵和一些官商勾结的人先发达了，而且极端腐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老百姓苦不堪言，话令大家有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空话。习近平不想放权，还想全面揽权，那中国经济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是市场经济，习近平就控制不住了。习近平既要绝对的专制极权，又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他困在这种矛盾当中，根本解决不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罗斯32架战机拦截乌克兰舰艇失败，北韩狠批中共。26国撑台湾入世卫，声援国家历史之最。欧盟推迟征税决定，加拿大已对中国电动车征税。派直升机送烤全羊，红十字会回应被质疑。上海车展特斯拉车顶维权，女车主被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唔知大家系咪厌倦咗充斥住暴力同不良内容嘅电影同电视剧？而家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嘅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5月30号，两艘乌克兰的海军神风艇在克里米亚击中两艘俄罗斯巡逻艇， 北京可能面临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进一步制裁。中朝分歧罕见公开化，平壤谴责中日韩宣告去核化是政治挑衅。乌克兰独立报报道称，为了阻止这次袭击，俄罗斯紧急升空角色飞机32架次战机持续对乌克兰侧驶的神风艇开火，各种小型武器30毫米机炮落在神风艇旁边，但都没有直接命中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及周边地区的俄罗斯目标，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袭击，严重削弱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实力。据天空新闻消息，当日俄军的两艘运输船严重受损，乌军用来击毁一艘俄罗斯巡逻艇的制导导弹，是由北约提供的。至今目前，乌克兰已经获得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4个国家的同意，不限制乌克兰使用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目标。其中由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导弹，目前是乌克兰空军射程最远的导弹，可达250公里外目标。据悉，乌克兰将接收约95架 F-16 战斗机。据 Political 报道，30号拜登正正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袭击，仅限于哈尔科夫地区附近。这一重大逆转将有助于乌克兰更好地保护它的第二大城市。30号，北约外交部长在布拉格举行为期两日的非正式峰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途径。据 X 账号 Alex 陈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总司令声称，乌克兰和西方阵营已经突破俄罗斯划下的第三条红线，不单止首批法国军事教官已经抵达乌克兰，北约议会将推动取消援助武器的使用限制，并确定北约将迅速而且无限制地运送防空系统和重要武器装备给乌克兰。这个星期一，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明确表示，中共的支持正是帮助莫斯科重建它的军事力量，欧洲和北约国家迫切需要向中共发出集体关切的讯息。中共的行动破坏了欧洲中心地带的稳定，预计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将采取后续措施。29号，美国财政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我们需要在制裁方面采取更多行动，以阻止俄罗斯获得关键零部件，尤其是从中国。31号，他将在柏林呼吁采取进一步行动，阻止俄罗斯逃避制裁，并就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出警告。同日，中国设备巨头塔普集团被俄罗斯 Sipentrixai 集团的子公司供货并安装设备，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不给钱，高达43亿5000卢布，理由是设备有瑕疵和工期延误。目前塔普集团已经正式向俄罗斯法院提出诉讼。近日，中国生产视频监控仪的海康威视公司突然撤离俄罗斯，事先没有任何预警和通报，一夜之间网站至媒体上不到了，电话亦没人接。海康威视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达到50%，有海外媒体猜测海康威视担心将被制裁，就快点走了。港媒另一报道，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预请中共安排俄乌和平会谈，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没有直接答复，只是称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的国际和会。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到目前为止，中俄的贸易已经超过之前的1.5倍了，而且中共还可以购买到更加便宜的俄罗斯能源、粮食、化肥，而在出口方面亦令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的日用品、半导体等军民两用的产品，中共亦由小弟变成现在的大佬。如果这场战争再拖下去，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最不想结束俄乌战的是中共。一旦战争结束，欧美就会更加聚焦在台海、印太这边， 对中共一啲好处都冇。中共绝对唔会大力推动俄乌和谈，佢只系将和谈挂喺嘴边。普京日前收到北韩嘅访问邀请后，30号俄国官员表示，普京亦有计划访问越南。在俄罗斯和北韩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北韩27号罕见谴责中日韩讨论朝鲜半岛非核化，称他们侵犯北韩主权。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金佩雅指出，北京主张提及朝鲜半岛而不是点名北韩，以作缓和声明语气，但北韩仍然批评中国签署的联合宣言。北韩的行为显示，北韩和中国的关系并不似外界看上去那么热络，双方长期的相互猜疑和轻视限制了他们结盟的深度。如今北韩加强了和俄罗斯的关系，大概以为在与中共的关系中握有更大的筹码，可以不用再对中国那么不恭不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子专家赵通表示，中共对北韩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有些保留，朝俄合作可能会影响北京对平壤近乎垄断的影响力。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7号至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而台湾已经连续多年被排除在外。不过在这一届大会上，为台湾发声的国家比去年增加了很多。今年共有26个会员国及观察员身份的欧盟代表公开发言支持台湾，而在台湾的邦交国中，除了梵蒂冈之外，全部持续力撑台湾。中央社29号报道，同去年相比，今年发言撑台的非邦交国新增的有荷兰、新西兰、拉脱维亚、以色列和欧盟。共15个国家和欧盟利用27号、28号全会总讨论的各国发言时段为台湾发声，比去年的11国大幅增加。其中美国、卢森堡和日本的卫生部长与代表都呼吁将台湾纳入世界卫生组织，更强调应该借鉴台湾公共卫生的成功经验。欧盟由比利时上任代表布茨维夫代表发言，他表示世卫必须促进国际参与者间的协调及包容性合作，不遗漏世界任何人和任何区域。德国联邦健康部长卢德巴克更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减少官僚主义，应该好好利用台湾专业知识。立陶宛、爱沙尼亚持续为台湾坚定发声，拉脱维亚今年亦发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遗漏任何人。波罗的海三国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而纽西兰及以色列今年加入为台仗义执言的队伍，强调世卫应该加强包容性，纳入台湾经验与专业。台湾邦交国除了梵蒂冈之外，11个代表都上台呼吁支持台湾参与。梵蒂冈教廷在世卫的身份为观察员，多年来一直保持不触及个别国家议题的发言原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28号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一再明确表示，我们认为台湾应该能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当他们参加会议时，他们带来了有意义的专业知识，丰富了讨论和辩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被允许参加今后的会议。美国官员还说，1971年通过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并不妨碍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的多边论坛。路透社29号报道，欧盟委员会将是否向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决定进行了推迟，将在6月9号欧洲议会选举之后作出。德国明镜周刊表示，推迟决定是避免这个问题成为选举的议题之一。另外，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效仿美国，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欧盟原计划在6月5号公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临时关税，与原有的关税税率相比，提升的幅度令人震惊。这个意味着中国电动汽车销往欧洲的成本将大幅增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